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唯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么？我们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五十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别天地的气息，怎么不知道分别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们，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日有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证道，今日证道题目是洞察时机。现在交给牧师。
不知道在座有几多人喜欢在侦探小说的。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是一个出色的侦探，头脑精密，有惊人的洞察力，好像有透视眼，又好像 X 哥一样能够照穿人的心。什么事在他的眼底看一看呢？你不用说，他就知道来幕，无所遁形。其中一段有趣的故事，讲到当时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医生就已经离开他，不再合作了。离开的时候，华生医生就讲话，我以后都不再做医生了。但隔了没多久，他又回去做医生，重操故业，而且结了婚。咁有關呢啲改變咧，佢完全冇同福爾摩斯佢嘅老友講過嘅。有一日就喺倫敦經過福爾摩斯嘅附近，所以就去屋企裏邊順便係拜訪下呢個良師益友。當佢剛剛坐低嘅時候，福爾摩斯就同佢講話：啊，恭喜你喎！乜你結咗婚都唔通知聲我啊？咁啊，華生就嚇咗一跳：啊，你點知我結咗婚噶？福尔摩斯就继续去讲话，仲有啊，你结咗婚之后肥咗七磅啊！阿你太太煮餸一定系好叻噶啦！你话过以你以后都唔做医生啊，点解而家你又去出诊啊？喂，你唔单止去做医生出诊，而且咧仲去咗乡下嗰度行医啊！你系一个好小心嘅人，点解请一个咁粗心大意嘅工人啊？他一定给你很多的头痛，很多麻烦。华生听了之后大为震惊，说我没有跟福尔摩斯说过任何东西，他怎么知道我的底细呢？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就跟他解释，说其实很简单的，虽然你没有开口说，但是你的外表已经显露无遗了。你想一想如果你不是结了婚，你手上怎会戴了一只戒指呢？以前你跟我合作的时候是没有结婚没有戒指的。而且你一踏入门口，我就闻到你成身那阵除的那阵药味。如果不是做医生，你怎会周身都是药味呢？还要看你穿那对鞋的鞋底黏满了干草泥斑。如果不是乡下出诊， 怎会有这么多泥斑和干草呢？伦敦这个这么繁荣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的。我再留心看一看你的鞋底，一条一条的那么粗那些的痕迹，我就知道呢，原本你一个这么细心的人绝对不会这么粗心大意去刮你的鞋底，那么当然你请到一个工人，他就马马虎虎跟你擦干净，想擦干净但是擦不干净鞋底，不过呢擦到很多条痕，所以你一定是相当头痛的。咁华生听咗之后话：，咩你知晒我的事啦？咁但系你点知道我肥咗七磅咧？咁福尔摩斯就轻描淡写回答：，这个纯粹系一个猜测估计啫，因为睇见你嘅身材比以前咧就中厚咗好多，所以我估大概系七磅咁上下啦。华生听咗之后就觉得好有道理，话：，点解你睇得出嚟好多事情？我看不出你看得出呢？福尔摩斯轻松说一句话，很基本啫，这些因为你是视而不见，你只用眼去看，没用心去观察。这句至理名言很多时候都应用在我们身上，只是用眼去看，不是用心去观察，所以我们往往会错失了很多机会。我只是看到别人的外表，但没有用心去理解究竟这些的痕迹表示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洞察时机，时间和时机是不同的，希利文就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指导时间，一个指导时机。时间是什么呢？是几点钟啦，现在是九点，不是啦，已经刚刚走快十点了，是手表上一个那个针的指的点数，或者是你的日历上面今天多少号，8月30号。时机就不同了，就是时间里面存在着的机会，如果你看到机会你就会把握，这样在那个时段或者那个时刻里面呢做出最有价值的事情。如果看不到时机的话，时间过了去就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的。每件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来，不是偶然去，后面往往有个机会。举个例子，如果有个孕妇是就快生产了，开始有一点阵痛了，她不会只是说我肚痛的，因为她的阵痛是传递一个讯息，阵痛的后面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征兆，就说 BB 就快出世了。如果你只是用眼去看，你我们看见这个孕妇是不是肚痛啊？是不是今早上吃错东西啊？所以现在想肚屙啊？不是啊，不是说你送两樽保就丸给他，你吃了他就没事了。这个孕妇知道阵痛的背后是一个机会，就是说 BB 就快出生，有事情就快要发生了，所以现在呢就把握机会赶快去医院做好准备，否则问题就大了。今天有不少人都是这样的，就很懂得看时势，看好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看天气，有人很懂得财经，知道买什么股票会升，几时会跌，调动他的资金，有人很懂得楼市是升还是跌，有人就很厉害看政局，知道什么时候就拍他什么码头，甚至说同性恋合法化都觉得应该支持的，因为呢这样就可以得到选民的选票。另外有些时候就我们应该拍另一个码头，在什么时候就讲什么话，对什么人又讲另一番的话，眼光很独到，所以是平步青云，一路爬上楼梯做到最高。但他们除了政治和经济之外，对人生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懵然不知的。今天我们很少人去留意到究竟我们 在神那个时间表里面是处于一个什么的时代。圣经叫我们要留意神的计划，神的时间表，而且就要懂得化时为机，好好的把握现今的机会。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大纲，究竟今天是什么时机呢？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时段呢？是什么时代啊？是拯救的时候，是分辨的时候，又是还债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一段，第一段就讲到今天是拯救的时候，四十九节。一开始耶稣就对这帮犹太人讲到说，我来后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么？第一件事，跟着第二件事就耶稣讲到他要做就是，他说我有当受的洗。而第三件事就是，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这三件事，把火丢在地上，受洗，和叫人纷争，似乎没什么拉楞，但其实有个共通点，就是时间性时刻不同。什么事情有什么事发生？第一，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降火。第二，耶稣来要受洗，他希望很快完成。第三，他来到是要叫家里面的人纷争。第一件事，他要降火是将来的事，比较遥远的事。很明显这件事还没发生的。火就是圣经里面常常代表着审判。耶稣说，倘若已经烧着起来，我不也是我所愿意的么？即是说耶稣很希望审判来到，这件事发生，不过时候未到，这个是将来发生的事。正如好像生孩子都是一样，要等九个月才有得生的。犹太人就他们对尼赛亚那个观念就是认为尼赛亚来到是要拯救和要审判，不过他们认为这两件事是一起发生的。怎样一起发生呢？就要拯救属神的人，即是以色列神的子民，而审判不属神的人，即是外邦人。他们就自高自大，认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选民，所以是抬个头特别高的。甚至到了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他们根据这段经文就讲，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日临近了，审判的日子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指到外邦人不属神的人，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条枝一无存留。所以耶稣说没错，我身为尼赛亚来到这个世上，将要审判世界，不是现在，是将来。他现在在地上要做什么？做拯救，不单止拯救以色列人，还要拯救外邦人，全世界的人。审判是将来的事。所以就算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去到会堂，有人将旧约经卷递给他，耶稣打开以赛亚书一路读的时候，他说读到他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囚的被释放出来，报告神喜悦人的希怜，但是漏了一句没读，不读到将来那个的审判，因为这个还未发生，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才审判。好，第二件事，第五十节就讲到耶稣说，我要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在时间上将要发生。洗是指到耶稣那个洗礼，是指到就是他要为人赎罪，被钉十字架， 代人受刑罚受死，这个的洗礼，这个就是他要喝的苦杯，是救赎的大功。耶稣说，我真的很希望快点能够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当然是痛苦，但是必须，正如好像孕妇一样，生产的确是痛苦，但是很希望能够完成，能够顺利的诞生新的婴孩。第三件事，51-53节讲到家庭里面的纷争，而这个是立刻即将发生的，因为圣经说从今以后立刻就要发生了。咁我哋会话，耶稣嚟过唔系要叫地上太平咩？当耶稣刚刚诞生嘅时候，天使系宣告唱诗嘅话，地上啊，在天上平安归于荣耀归于神，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点解耶稣话佢嚟到要叫人纷争呢？系因为耶稣传福音，有人接受，亦有人拒绝。接受的人，得救的人，生命就改变，价值观改变。而可能同他家里面的人，不信主的家人拒绝，所以就产生思想上的分歧，价值观不同，习惯不一样。所以耶稣继续讲，就说父亲可能同儿子纷争，母亲和女儿纷争，婆婆和媳妇纷争，家三个人和两个人纷争。其实纷争是指到分开那个意思，不一定是打架。怎样分开呢？就算譬如台湾里面有些是蓝营，有些是绿营的，所以讲起政治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大家都会吵架的。美国都是民主党共和党，纷争是指到分开，价值观、习惯、目标不同。举例，一个家庭有五个人，一对父母和三个仔女。如果妈是基督徒，要带领两个小的去教会去主学，但阿爸不信主的就说不用那么早起身，睡晏啲啦。跟住咧，同个仔去不如打下网球 tennis， 打完之后跟住就去饮个早茶，不用那么逼人吓，等到12点几喎。哇，餐馆要排队喎，咁，所以价值观唔同，三个人两个人分开。教会呢个字咧，点解会分开咧？因为教会呢个字 ecclesia， 原本最基本意思就系分别出来的人，所以神召会呢个宗派个意思就系神在世界里面呼召一班人成为属他的子民，就是神所呼召的会众，因此称为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分别出来的人。耶稣都讲到说，我将你们从世界那里拣选出来，所以就有这个分别、分歧、纷争。而美利教会的会训，彼得前书2:9，大家都很熟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其实大部分的人未有被拣选，被拣选和不被拣选的族类会分开、分歧、纷争，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就算美利教会是有些人如果要准备受洗的，特别在大陆的家人可能会强烈的反对，说如果你继续信，如果你继续信耶稣，信洋教，甚至受洗成为基督徒加入教会，我就不再供你来读书了。如果是 Rutgers 的大学生，那你就自己搞定了。父亲和儿子分开。两个月前，我们到纽约市参加 Global Gates 世界之窗宣教机构的侍奉，他们做一些的 sifting 问卷宗教的调查。 咁我哋嘅对象就系孟加拉移民到纽约嗰啲大部分嘅回教徒，佢哋信耶稣系相当困难。假如佢哋被神系被神拣选嘅族类，就会被自己嘅同胞、朋友、亲人排斥、拒绝、驱逐，毫无亲情。信主同唔信主嘅就纷争分开，呢个就系一个末世嘅征象。所以耶稣话：现在系咩时候？系拯救嘅时候，审判嘅时候仲未嚟到，所以就要把握呢个时机。现在系拯救嘅时候，系悦纳嘅时候，赶快接受救恩。不过耶稣同时提醒我哋，做好心理准备啊！信耶稣系要付代价嘅，可能你嘅家人会反对你嘅、批评你嘅。所以耶稣跟住喺第二段就讲到话。而家是什么时代呢？是分辨的时候，不单止是分辨天气，更加重要是分辨现在这个时代是末世的时代，是还有得救机会短暂的时候。要看清楚，用眼睇，用心去想。5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啊，果然就有啊；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时间、时机、时刻，中国人讲的年是一只兽，为什么要放炮仗啊？将这只年兽赶走。而希腊人呢，Kairos， 时间这个字呢，亦是指到一只野兽，而它的特色是滑脱脱，很难捉住的。你一捉它的时候，它就滑走了。这个就是时间，就是机会啊。你不醒目，只是懂用眼睇，没有用心去想去观察，你就会错过了机会，捉不住时间的了。你看不看到今天你坐在这里，可能当个人去了旅行的时候，你坐在教会听到，其实可能就是神给你一个机会，是神对你说话的机会，你有没有错过呢？或你让他流走呢？今天可能你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利，或者生了大病小病，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机会？神要对你说话提醒，甚至警告。如果你看得出这个机会的话，你的人生就很不同了。怎样去把握时机呢？讲一个故事，一个天方夜谭。假如有个有钱佬善长人中，是答应给你很多财富，每一日86400元，比香港特首几年前送6000元更阔绰得多啊！你计一计，哇，一年365日，乘一乘86400元，天人的惊人的数字啊，天文数字，3,153,600,000元啊！攞个大数300多万元，唔系3,000多万元啊！哇，3,000万元可以买咩？可以买豪宅啦，可以买靓车啦，可以环游世界啦，好开心啊！我又谂下，我可以点样投资，买咩股票？买咩大屋？咁不过咧，你这个善长人翁的经纪对你说，不过呢有条件的，你问什么条件？这86400元每一日你要用光，而且都是现金，不可以留到第二日，不可以买股票、期票、期货、黄金，一定要洗晒那日的现金。那我想问一问大家，你每日怎样运用这86400元呢？计一计，一套西装多少钱？你买名贵的西装300元、500元， 啊，好多套啦，好多嘅靓衫啦，你可以买几多个 iPhone， 买几多部啊最新嘅电脑啊？其实如果神每日俾我哋咁多钱，呢、这个唔系几多大元啦、啊。神俾我哋每一日86400秒，叫我哋每一日系善用，唔能够留到听日，唔能够储蓄。到明天就自动消失，所以以弗所书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爱惜这个字是一个商业的用语， redeeming the time， 即是说要好好投资。假如过去蚀了的话，现在要更精明的头脑赚回来。爱惜光阴，善用时间。耶稣就是责备这些犹太人，你以为自己很醒目，看看，因为地中巴勒斯坦西边就是地中海，如果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了，如果南风吹过来，因为以色列的南部 Negev 是沙漠，是你就知道天气会燥热了，要预测得很准啊。风在哪里来，你就可以预测到天气怎样。但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时刻，什么时代，什么时期呢？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生命那个走势的趋势呢，是蒙查查懵然不知的。所以第56节耶稣说，假冒为善的时候，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息，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不懂得分辨这个属灵的时候啊？为什么他们不懂得分辨？不是他们蠢啊，他们都很醒目 ，IQ 很高。不是他们无知啊，他们知识相当多，而是因为他们假冒为善。耶稣56节称他们为假冒为善，那意思就是做戏这做，外边做得好好看看，里面却是污秽的黑暗的。假冒为善不单止是指到他们虚伪，也是指到他们自以为意，认为自己我这么醒目，不用耶稣了，自己搞定，靠自己就得啦，就好似路加福音嗰个无知的财主嘅比喻，财产极多，谷种根本就放唔晒，要起几个更大嘅谷仓，就算打跛脚，下半世唔使忧，使乜信耶稣啊？信耶稣系嗰啲啊，紧紧够又食唔饱嗰啲人，软弱嘅人。他们才需要信耶稣，我这么醒目，这么富足，自己搞定了。他们看不到自己原来是这么自私，这么软弱，这么无能，甚至是这么丑陋的。一直到后来发现cancer 了，中风了，就好像那个财主一样。天使对他说，神今夜要收回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财宝给谁使啊？到那时候才醒悟过来，说快点请牧师来跟我讲下怎样信耶稣，怎样决志，跟我准备在医院里面受洗。很多醒目的人不懂得洞察时机啊！如果我们洞察时机，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机，懂得分辨的话，我们就会作出适当的行动啊。什么行动呢？第三方面，今天是什么时候啊？是还债的时候啊。57节，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某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的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 从哪里出来。耶稣是画一幅图画，画给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个是一个诉讼的图画，场景是法庭，就是说这个被告人欠了债，明知自己理亏犯了错，正在想去法庭审判的路上，他知道如果一上庭受审，必定罪名成立，而且呢就被差役拉去坐监。耶稣就说，为什么你不在路上这么短暂的时刻把握时机，立刻跟你的债主讲和，讲讲不如我们分期付款好不好，我一定还的，迟早有一天都会还清给你的。59节说，如果半文钱没有还清，你都不能够出监。半文钱即是不知道香港以前那些斗领美国就说 Penny 是罗马最少的币值，如果你付不清那些那么多的 Penny 那一个先都不可以出监。你就要去心去想想了，我们住在什么时候呢？在一个欠债的时候，我们现在欠债，还未到法官审判之前，欠什么债？未信主的人欠的是罪债，到神面前白色大宝座受审，一定罪名成立，被拉坐监，下到地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无法逃脱。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些微的时间，正在路上走紧去法庭的面前的时候，把握这个短暂的时机讲和。怎么讲和啊？与神和好就是向神认罪，接受耶稣作我们个人的救主，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罪债，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刑罚，所以其实不用我们还，其实我们根本没能力去还的，耶稣还了。讲和就是耶稣说，你跟我还，我认罪，多谢你，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罪得赦免。好了，对于信主的人，基督徒，我们欠什么债？福音的债。信了耶稣，我们要还债，就是要出钱出力参与福音事工，还福音的债。上个礼拜我参加一个西人教会的崇拜，这个牧师讲到3年前，当他是一个年轻基督徒，在加州的时候，在荷里活附近，知道自己的青年人有大把自由的时间，就不想浪费周末的光阴 去 party， 所以就答应教会好义务，每个礼拜六晚上到荷里活的街头带领一个的报道队去派单张传福音了。有时他很兴奋，但有时都礼拜六下午想，哎呀，如果我没有答应这个事工几好呢，我就可以去跟朋友去 party， 去看电影。不过他既然向神，既然委身立志，他就坚持，他就承诺继续去带领这个报道队。但是就是在这个的时机，参加报道队当中的其中一个姊妹成为他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未来的妻子，成为一生侍奉的伴侣。那个时间，礼拜六晚上，成为时机，神让他遇上一生侍奉的伴侣，福音的债。弟兄姊妹，世界上有三种人：先知先觉的人，是未有危难就知道要立刻尽早寻找人生方向真谛的人；第二种，后知后觉，到发生了事情了，那时突然醒过来，就说大病一场，失业撞车 不愿意，那时即刻好像浪子醒悟过来，回头寻找人生真谛。第三种是不知不觉的人，一世麻木，今朝有酒今朝醉，到人生结束的时候都不去寻找人生终极意义。你是哪种人呢？每个人有一天都会没了明天的，愚蠢的人只懂得逃避，聪明的人就会赶快预备。你是否洞察时机，不单止用眼去看，而是用心去想？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圣经，经常去阅读，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生命是否投资在永恒呢？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求你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眼睛，看到你律法的奇妙。求你的圣灵开我们的耳朵，听见在人的话语当中神的说话。求你叫我们及时悔改，能够洞察时机，作出适时的回应。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